자, 제사장님. 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我要将要传讲一系列的路德记，透过两位女性，拿奥米和路德，看他们如何用爱与信心克服苦难，并成就神的救赎。今天我要从拿奥米的角度来思考路德。 这个荧幕有点大，所以可以了，看得到吗？在士师记秉政的时代，路德的时代就是士师时代的嘛，住在犹大伯利恒的以利米勒，带着太太拿奥米，还有两个儿子。
离开犹大的伯利恒而移民到摩亚地，然后你一家到了摩亚地，就住在那里，一过就是十年。我们都住在这里很久吧？十年之内，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两个儿子都娶了摩亚女子为妻。 一个名叫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最后两个儿子也死了，剩下拿奥米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。在当时的文化，一个没有丈夫的女子是很可怜的，因为代表家庭从此就没有什么收入。 社会没有地位，也没有保障，没有儿子表示失去了人生的盼望。以前中国也是嘛，女人小的时候从谁啊？从夫，嫁了呢？从夫，老了呢？从儿子，跟那他们的也差不多。 没有儿子表示失去人生的盼望，年轻的寡妇还能改嫁，老的像拿奥米一样的，前途是一片灰暗。这是他选择了回家，结果回家却带来他人生的转机和经历神救赎的契机。
能得着危机中的转机和绝望中的盼望，是因为他懂得回到全能者的印象。年迈的拿奥米失去了安慰、依靠和人生的盼望。拿奥米面对悲惨的遭遇，他的反应就是起来回家。 回到全能者的印象，每一次孩子受伤，第一个找谁啊？妈妈回家，妈妈爸爸就是一个家。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于他们，因此呢，他预备打发走两个媳妇后，就回到。 他自己的故乡伯利恒，拿奥米的一生多次遭遇到严重的打击。首先是他所居住的伯利恒城遭到饥荒，连后称谷仓之地的伯利恒都有饥荒，可见这饥荒一定非常的大。 因此呢，他们只好全家迁居摩亚地，以求温饱。没想到这一迁却带来了 更多灾难，一家男丁全亡。这使得他正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，毫无盼望，一无所有。然后你连连遭遇到各种艰苦，他以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他，使他受苦。虽然如此，他仍然要回到全能者的印下，因为他信靠神的怜悯与恩典。路德记一章六到二十二节连连提到回字，总共几次呢？
而且这里看不出来，
十一次。好，由此可见啊，拿奥米决心要回到犹大地，回到神所赐福的地方。在拿奥米的力劝之下呢，厄尔巴就回去他的娘家，离开拿奥米，因为他们都非常年轻，都没有孩子。然而不论拿奥米再怎么规劝，路德到死都要跟随拿奥米。在十六节，路德说：“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路德要以拿奥米所敬奉的神作为自己的神，可见拿奥米在生活中有很好的见证。让外邦女子路德也愿意认识神。路德看见婆婆里面有真实的信心，因此他也愿意依靠这位真实者。他不但不愿意离开婆婆，更不愿意离弃他现在所认识到的这位神。他嫁进去之后就认识到这位神，因为拿奥米 整个家庭是敬畏耶和华的。如果拿奥米这位婆婆平时对待两位媳妇儿很苛刻，没有建立好像母尼般的感情，你想有像这样的结局吗？恐怕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啊！他都赶不走这两个媳妇儿。有一位王姐妹，她的先生是商船的船长，常远航在外。因此呢，这位姐妹呢，常独自一人照顾三个自令的孩子，很辛苦，三个。她还要照顾一位未成家的中风、行动不便的小叔。这位太太就这样照顾他二十多年。你知道照顾中风多辛苦吗？我爷爷得中风八年吧，小儿子就不愿意照顾他了，就他来到我们家，我爸爸是大儿子，那儿子也不懂得照顾啊，都是谁照顾啊？都是媳妇一个人，大小便在洗澡全部。后来我妈的婆婆嘛，奶奶也不要他，因为他脾气暴躁，动不动骂他，甚至想打他，所以这个婆婆呢很生气，就不要这个老公。到小儿子爷爷死了他才回来。这母亲很辛苦。这个王姐妹呢照顾这个小叔二十多年，还要自己照顾三个孩子一个人，直到先生的弟弟离世。家中有一位病人已经够巧的了，未料这位姐妹的女儿后来受到刺激，感情上的刺激，精神异常。虽然如此，这位母亲呢也照样无言 无有的照顾女儿，直到他的儿子成家后，因他的儿子坚持要把姐姐送入疗养院，才使得这位母亲有喘息的机会。然而这位母亲也没办法得到真正的休息，因为他的小儿子，他是一个女的，然后两个儿子，他的小儿子就从小不喜欢念书，长大后呢，深受朋友的影响，以致呢常常不务正业，多次进出看守所，监狱了，常叫母亲担忧。小儿子成为这位母亲心中的痛，然而他却愿意默默地抚养小儿子的小孩，他离婚了嘛，就他帮他照顾。过了几年，他的先生终于退休了，他为家庭在外打拼多年，赚了不少钱啊，船长嘛，因此这位姐妹呢，以为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。未料，先生一生的积蓄不是与人合作生意被赔光，就是被人骗走。这真是雪上加霜，顿时他们的经济掉入了绝境之中。这位太太啊，相当有理由去过着被叹息所荒废、怨天尤人的日子。然而这位姐妹自从认识耶稣基督以后，纵使在坎坷的际遇中，仍然紧紧抓住神，神成为她的避难所，力量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她时常把她所有的忧虑愁烦交托给神，愿意等候主行事。他讲话温和柔软，为人谦和，常带有自发内心的笑容。结果最后，他不但带领孩子们归向耶稣，也带领了时常逼迫他的先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这是这位姐妹的二媳妇所做的见证哦。她说哦，她与婆婆同住的时候，偶有灵修分享。有一次呢，婆婆口中出了一句话，如同大锤的话语打入她的心底。婆婆说，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，就吞灭了那死亡黑暗的权势。观看婆婆一生岁月波折不断，但她的感谢不曾终止，她的赞美也不住声。这不正是这句话最真实的注释了？因此呢，这位媳妇儿决定愿意拥有婆婆的属灵资产，更是愿意学习婆婆以生命来侍奉主，用生活的见证来活出主的榜样。因此呢，就路德一样，她也能对她的婆婆说，妈妈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多么感人的见证啊！这位媳妇儿被婆婆的信仰与见证给深深感动了，因此媳妇儿打从心里感激她，敬爱她，把婆婆视为自己的母亲。拿米的故事让我们晓得，得福固可喜，造祸也未必可悲。 要紧的是得福时不要趾高气扬，忘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遭祸时仍然要信靠神，更要回到神的家中。若我们遭遇的是若在神的管教之下，就要相信神的管教对我们有益处。若我们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就要学习靠神喜乐。生命的亮光和阴影在人的一生中会不断的交叉出现，一会儿是甜，一会儿是苦。然而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苦难与问题，要懂得回到全能者的印象。第二，口出恩言。古今中外最难的关系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。然而拿俄米叫两位媳妇儿回娘家去过新的生活，但却赶不走他们，可见他们的关系不同凡响。他们虽然是婆媳关系，却有母女般的爱与关怀。让我们一起来念路德记一章八节，请你们个人
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自己的人和我一样。
这话真美。婆婆不但为他们祝福，并且念念不忘他们所做的好事。拿俄米嘴里有恩典的话语，若换了别的婆婆，恐怕会认为儿子结婚不到几年就死掉，就怎样，就把克夫相的罪名哈、啊、归咎到媳妇的身上。我妈就经常这样，我弟弟一过世就这样，我叫他不要讲。拿俄米时常纪念媳妇对儿子和自己的好处，实在难得。的确，言语在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部分。言语是生命的流露，也是人内心的表现。拿俄米的口很甜，是因为他的心是甜的。他懂得欣赏人，记得人家的好。有位牧师啊，问一位母亲说，那你女儿最近好吗？我们先说，哦，我所爱的女儿啊，她好幸运啊，她嫁了一位好丈夫，给她买车珠宝，又有很多佣人伺候她，她睡到中午才起床，丈夫还端早餐到她的床边。我的女婿实在是一位很理想的男人。这位牧师问他，那你儿子呢？哦，我可怜的儿子，他娶了这个老婆实在伤脑筋啊。他给他买车和他想要的一件珠宝，还有一大堆佣人，不过他每天都睡到中午才起床，也不帮丈夫准备早餐。我的媳妇儿实在是一个可恶的女人。一位母亲的眼光和婆婆的眼光竟能如此截然不同，自己的都是超好的，别人的都不够完美。这就是因为人的罪性所产生的产物。心中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就会讲出什么样的话。 若对女婿或媳妇儿，都能以母亲的眼光来看待，则会有不同的想法与待遇了。当拿俄米劝两位媳妇儿离开他的时候，他们都舍不得离开他，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好人。他也称呼媳妇儿们叫什么？女儿们。从十一节到十三节中连续三次称呼他们为女儿们，可见他是以母亲的眼光来对待媳妇儿。每一次我妈妈念弟妹她的媳妇儿的时候，我就马上跟她说，妈妈，你的女儿也是人家的媳妇儿。OK， 不小心到哪上了。有一个妇人啊，因为工作的关系呢，必须要时常出入啊户政事务所。东方都有这种，中国有没有？这个叫户政事务所，就办户口啊。
派出所
，OK， 派出所啊。并以派出所哈某位服务小姐呢经常性的接触，因为跟她的工作有关系哈。由于呢频频打扰，服务小姐呢，虽未曾对她横眉竖目，但也从未给她好脸色，烦死了，经常找她麻烦，总是满脸不耐哈。两个月后。这位夫人呢，因缘际遇遇到以前相当疼爱她的邻居啊，言谈之间获知这个老邻居啊，竟是那位服务小姐的顶头上司。哇，夫人赶紧把握住这个好机会啊，狠狠的在老邻居面前数落那位服务小姐一顿。发泄他心中长久的不满，同时请邻居将他的不悦传到服务小姐的耳中。第二次妇人再到派出所，就是那个户政事务所办事的时候呢，那位服务小姐的态度啊，果然大有改善啊，前脚才进门的他哈，就被那位小姐史无前例的哈奉茶问好，给吓了一大跳。小姐呢，还从抽屉拿出一本利于他办事的书给他，主动表明借给妇人带回好好的阅读。事后妇人呢？让那位小姐改善的情形呢，就告诉老邻居，感谢老邻居把他的埋怨那小姐服务态度太坏的话转告他啊，让他痛改前非。这时老邻居竟然大出意外的说，不，我并没有把你的话告诉他，其实我说的话正好相反，我是告诉他你相当欣赏他的服务态度，因为很少人能和颜悦色的忍受你三番两次的打扰而不发脾气。老邻居的一席话让他当场愣住，惊讶于将埋怨的话换成称赞，竟然有如此效果，而且还怎么样，事半功倍。显然称赞的功效远比埋怨来得更令人动容。就连十二章十八节，让我们一起来念，请说话。
好，请。
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人语言能量。
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也劝勉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无论言语句句何时说，只要及时说话，就是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
讲话可以赞助人，也可以伤害人，更能破坏人际关系。我们要效法拿奥米，学习怎样随时随地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你们知道他拿奥米的两个媳妇是哪里人呢？摩亚地的人。拿奥米一家是敬畏神的人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观念都不同。他们一加进来啊，真的不像样的，又不会生孩子，当然丈夫也早过世了。可是他们的关系如此的好，就是因为老米口中有恩念。让我截续前面那位媳妇的见证吧。啊，她感谢婆婆，因为婆婆不但让她认识了主耶稣，还将她一生最宝贵的精华，也是她的荣耀，送给了她。她三个孩子当中谁最好？这是二儿子，啊，这是她的丈夫了。哦，底下是摘录这位媳妇的话，哈，她说，哦，我和凯义，凯义就是她丈夫的名字，哈。我和凯义自从成立小家庭以来，婆婆从不介入我们的家居生活，更不左右儿子，使媳妇儿为难。就算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也是百般配合，以我们为主。难怪他说，我要将荣耀归给神，将感谢归给婆婆，因为我们有今天全是婆婆的祷告、代求和指引。正如拿奥米指引路德的路，使路德安享后福一样，婆婆也指引我们家一条生命的路。当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不再一样了。这位王姐妹能够成为一位好太太、好母亲、好婆婆，乃在于她以看似软弱的生命见证了这位伟大奇妙的真神，是满有慈爱又有丰盛的恩典。难怪他的媳妇如此怀念，并对他赞不绝口。借着言语，人与人能互相了解沟通；借着言语，能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到更深的层次。因此，一个人在言语行为上的见证是非常重要。从拿奥米的见证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恩待人，最终蒙恩的是你自己。这就是拿奥米能够蒙神祝福的原因之一。求神赐我们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们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第三，从抱怨转回到信仰的重要。十一节到十三节，拿奥米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劝两位媳妇回去娘家时，拿奥米将自己与死人放在一起，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指望。他的话也含带着对神的抱怨。 他说道：我为你们的缘故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他觉得神在攻击他。当拿俄米迷路的到了伯利恒时，拿俄米也对 那里的妇女们说：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什么？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慢慢的会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原本拿俄米的名字意味着甜，但由于他的人生失去了一切盼望，所以自称为马拉。马拉就是苦的意思。虽然他相信神掌管一切，却忘记了神怜悯的美意与眷顾。然而路德记一章22节中，我们可以看见神已经兴起环境做恢复的工作了。拿俄米因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为他们，遂决心同儿媳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。那时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拿俄米看到的是他所失去的，却看不见神为他所开的路。神已经眷顾他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，神也赐给他最好的礼物是谁呀？那就是路德。哪里找这么好的人？路德对拿俄米的爱与忠诚啊，远超乎人间的爱。神也看顾他们，因为他们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这就是神祝福的征兆。然而这些拿俄米竟被自己的苦难所压，看不见神的眷顾，成了一位自怜自爱、很会埋怨的人。拿俄米一路的回到伯利恒，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节。路德就向婆婆主动提出要去十岁，犹太人是可以为贫穷人要稍微留一下，或者是丢下去的不可以捡，那个是给贫穷人的，以便肩负起两个人的生计。路德因为要先解决他们肉体上求生存的问题，因而巧遇拿俄米富家的亲戚波阿斯，就是该土地的主人，也得到他的眷顾。路德将一天拾取的麦穗带回家给婆婆的时候呢，拿俄米惊讶路德怎么会收取这么多的麦子啊。原来是怎样，波阿斯故意给他的，有没有？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在亲戚波阿斯田里做工。由于他声名大业，于是就心里筹算着计划路德的未来，让他再婚。然后你知道这粒粒穗子的后面代表了十份的爱和辛劳。许多早晨他望着路德出门十岁的背影，不仅含着眼泪祷告感谢神，他心里想着 该怎么为路德终身的幸福做好安排。按照神借摩西给以色列的律法，一个寡妇若是没有子嗣啊，可以向最近的亲属提出请求迎娶以索，生下的头生子要归回原来已故的家庭，使没有子嗣的家庭有人可以传宗接代。不仅如此，这最近的亲属娶了遗孀，还必须尽义务去赎回原先家庭的地业。他们不是移民的时候地都全部卖了吗？房子也卖了吗？如果有人娶了路德啊，就要帮他全部赎回，倒霉啊！可是这是神是为了保护那已故的家人定的律法啊，许多过继的子嗣可以在地上耕作生产。由于路德的爱唤醒了拿奥米的母爱，使得拿奥米在路德与波阿斯的巧遇中终于看见了神的眷顾。因此拿奥米便从抱怨中回转到信心的重要，开始安排并计划路德的婚姻。他凭着信心大胆的计谋策划打谷场之夜，我们下一堂再讲这个，并在路德的顺服之下促成了路德与波阿斯的这段婚姻，并且带来出人意外的祝福。拿奥米不但透过波阿斯重新赎回了原有的家产，同时也得到怀抱孩子的美梦，在晚年时能再一次享受天伦之乐。拿奥米因着路德的爱与神永远不变的爱，让他有很大的成长。神的眷顾于路德的爱唤起了拿奥米里面那个伟大母亲的爱，使他终于可以用信心战胜自怜自爱和埋怨，并以母爱开始为媳妇的终身幸福着想，且引导路德的走向。而这个爱也促进拿奥米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，他不再看自己是一位已死的空空的无依无靠的老人，反而看见自己是一位深受祝福满满永远不止息的母亲。难怪当路德 得子的时候啊，妇女们向拿奥米道贺并祝福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近的亲属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福所生的，有这儿福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这一切祝福是借由神的恩典与怜悯所造成的，也是因着拿奥米和路德的爱与信心愿意回到神那里而得着的造成的，得着的祝福。更奇妙的是，透过拿奥米与路德的爱与信心，他们因而成为以色列国的祝福，更进而祝福了万邦万民，开启了救恩之门。因为他的孙子厄贝德，正是以色列最有名的君王大卫的谁啊？祖父啊！大卫正是我们的主耶稣的 祖先。这样弟兄姐妹，无论是苦是悲是痛是失败，都要记得回家，回到全能者的印象，在生活和言语上活出神的慈悲与怜悯，从抱怨转回到信心的中央。因为唯有神是我们人生的盼望，唯有神能开启希望之门。愿神持续擦干你的眼泪，垂听你的呼喊，并且使你在神的家中能得着神的安慰与拯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赞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的人生可能会进入死荫的幽谷，看不见太阳的时候，默默眼泪的时候，默默无助的时候，很愤怒的时候。然而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帮助，叫我们懂得回到全能者的印象，信靠你。主，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永远是我们的力量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榜样，让我们口中有恩言，怜悯我们周围的人，如同神怜悯我们一样，让我们懂得从埋怨抱怨中转回到信靠主，信心的重要。主啊，求主赐福每位弟兄姐妹，让他们在失败中、失望中、痛苦中回到主的面前，让他们懂得回家，从主得到安慰与力量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。